好，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至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诵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生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凭这样的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还有罗马书八章一至十七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认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坐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的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的讲道主题是顺服圣灵乃是永生，有请宋牧师为我们证道。
感谢主，今天再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刚才读了两段圣经，一段是加拉太书，一段是罗马书啊。这两段圣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他都反复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讲到顺服圣灵啊。那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呢，顺服圣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大家都知道罗马书，它被称为叫小 对不起，加拉太书被称为叫小罗马书，为什么呢？因为两卷书都讲到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啊。那加拉太书里面呢，其实它更针对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那么加拉太教会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大家去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你会发现说加拉太教会里面呢有人在传另外一个福音啊，就保罗认为说那个他所传的那个福音的信息呢是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原先所讲的福音啊。那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人说呢，你信耶稣还不够啊，你因信称义还不够，你还必须要受割礼啊。这是我们大家读整卷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受割礼，而且要回到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去遵守犹太人的所有的那些宗教礼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啊，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这个时代，就是在当时应该是主后大概五六十年四五十年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时候教会刚刚发展了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啊。那在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其实教会他们是，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是从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出来的啊，基督教会是从旧约的信仰里面的基础之上开始发展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在那个时代呢，其实是没有我们这一本完整的新旧约圣经的啊。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手上的只有一本呢，就是旧约圣经。那所以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说我信耶稣，我悔改得救了，我要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了，我该怎么过呢？哎，那当然他手边最常见的就是他们手边的这本旧约圣经。那当他们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发现说旧约圣经中间的犹太人他们都是遵守犹太人的律法的，他们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礼仪，然后他们会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包括守割礼这些事情。哎，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像犹太人那样去再去守那些割礼，再去守各种各样的礼仪呢？我们知道在初代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去圣殿里面敬拜的，他们也是去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聚会的啊。所以很自然而然，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问题，他们需要去思考，我是不是要像犹太人那样回去再去守割礼，再去守律法啊？但是保罗说不是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束缚，我们在律法的事情上已经是自由了。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守旧约所有的关于上帝的这个教导的这个真经义，但是我们却不需要去守外在的这些仪文了啊。那这样的说法本身呢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有的人说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旧约都不要守了。有的人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说，那既然我们律法已经不能束缚我们了，我们今天又在罪里面得了自由了，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在当时的教会里面的确是存在着另外这样一种倾向，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你不可以，虽然你已经有了自由，但是你不可以去放纵自己在情欲当中。情欲这个字可能很多人理解成就是我们认为的那种性方面的这种放纵叫做情欲。其实情欲这个字的原文它是指到所有的这些罪的事情。你作为基督徒，你虽然有了自由，你可以不用去守那些律法的要求，但是你不能因着你有自由你就任意妄为去犯各种各样的罪。好，所以在保罗中间，保罗就一直在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反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在这个福音中间的一个作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在保罗在责备加拉太人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肉体来成全吗？圣灵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福音中间，或者在这个信仰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那在罗马书刚才大家读的第八章中间有一节经文，八章第九节那里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值得重视的话，就是当你一个人你说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因信称义了，你说我信耶稣我悔改了，但是你没有去经历到任何圣灵的在你生命中间的工作，那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确是有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不少的人他们头脑上都有知识， 今天我们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关于福音的知识，其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你上网随时都可以查到。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的媒体，有这么多的出版物，都讲到福音，都讲到这些真理，我们这些知识都很全备。可是那不代表你知道这些知识，甚至你头脑里面相信这些知识，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中间一定要去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啊，有的人可能想到圣灵的工作就会想说，哎呀，那是不是就像灵恩派那样去说方言啊，然后就经历各种神迹奇事，然后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呢？这只是圣灵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圣经在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它是讲到一个更重要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这个人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的每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里面，他所做的事情。我曾经前一段时间在讨论这个关于圣灵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他说圣灵在我的心里面，那岂不就是我的良心吗？你看我的良心不就是可以帮我判断说，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圣灵是不是也是如此吗？圣灵也是告诉我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不就是我的良心吗？人里面有了良心就有了圣灵，是不是这样的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有答案，我们知道说良心肯定跟圣灵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差别是在哪里？我们的确是要好好思考。圣灵和人的良心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圣灵它会明显的去提醒我们是上帝的话语，圣灵不会简单的告诉你说这事不对，这事对。我们很多时候良心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说对还是不对啊。但是圣灵会非常清楚的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你说，你不对在什么地方，你违背了上帝的哪一句话语，哪一句律法。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说，他说良心的工作其实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是，什么是非。那良心在和圣灵的配合中间，我可以这样讲，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被上帝洁净了，我们的良心也被洁净了，恢复了良心该有的功能。所以良心在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良心也在发挥作用，他在帮我们在里面共同在判断，但是最终的目标是圣灵带领我们要指向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知道说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会常常意识到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的一种功效，对你的一种提醒。那当然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去思考良心的标准有的时候是相当的相对、哦、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看见很多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良心的标准，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是对的，有的人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我以前常常跟弟兄姐妹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如果换作 在很早的以前，在那种原始的部落里面，他们认为说他们去打仗把那个俘虏杀掉，然后把他那个头盖揭开，然后吃他的脑浆，他认为这是一件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啊、他认为他良心上没有任何的责备。可是在我们一般的这种文明社会里面，我们认为这个简直是这个简直是不能忍受的，这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人的良心它是可以完全有相对不同的标准，但是圣灵的给你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就我们在讲到说圣灵虽然在心里面也是一个提醒的工作，也是一个劝诫的工作，但是它跟人的良心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圣灵不仅仅像良心那样去判断对错，圣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会去催促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它会反复去提醒我们做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你信主和不信主之前，你会发现说你以前可能信主之前，你认为说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做，我说个白色的谎言又怎么样，我说个撒个小谎又怎么样啊？我们觉得说这都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当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说哦，这个事情是说谎，这个事情是欺骗，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是按照上帝的律法，这是错误的，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良心的一个判断，它是一个圣灵在里面会活泼的不断的提醒你说这件事不对，你应该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那我们昨天呢，就是我跟我太太我们出去散步，就刚好遇到一个人，我们跟他聊天啊。当然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外貌看上去就是他是一头白发，但是呢他面貌非常的皮肤非常的好，一个男士啊。那然后呢我们就说哎呀你这个 我们当然就说，哎，这个你怎么看上去不像啊？你这个头发这么雪白，但是这个面目这么的那个什么？他说你猜我多大年纪？啊，我们说你大概也就看着样子就是50来岁吧。啊，他说我75了。啊，我们俩说你真的75了？我说不敢相信，因为我们两个人马上就觉得说，哇，这么神奇啊！你75岁的那个面目就是像那个。他面目看上去比我还年轻，我说，哇，我说你这个看上去真的年轻啊，然后一头白发，你是怎么保养自己的？他说，哎呀，我就是让自己的心境表，就是很那个快乐啊，让我心里面很常常的就是很，就是心里面很干净啊。他说，我就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好，然后我们就跟他一直聊，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到最后呢，他突然间跟我们说，他说，哎呀，其实呢，我不是75，我是62。我当时听的时候，当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哎，是啊，你就算62，你这个看上去这个脸也是很年轻，但是我心里会咯噔一下，我想说，那这个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样一个谎言呢？有什么意义呢？啊，当然我认为他整个的交谈到最后，他认为我只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我没有好像真的欺骗你，但是我心里面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就讲你的多大的年龄呢？啊，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目的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说，我就编一个谎言，哎，这个大家开个玩笑嘛，大家笑一笑乐一乐不挺好吗？有什么不对呢？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当你讲了任何的不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有圣灵在你心里面一直的提醒，一直的催促，让你去面对。所以圣灵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谈你的生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加勒太书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里面啊，加勒太书刚才大家读的5章的这段经文啊，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加勒太书5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从16节开始。
好，当然我们重点读后面几节经文啊，从第19节开始。
好，第19节到21节啊，大家要注意这几节经文。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野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也是毫无质疑的，就是我不跟你辩论的。他说，我从前告诉过你们，今天再次告诉你们，所有这些情欲的事情，所有这些犯罪的事情，如果你持续在做，你这样的人一定不能够进神的国。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你说，信耶稣得永生，你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永生。什么叫信耶稣？保罗今天告诉你，信耶稣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必须要持续的持守自己过一个和罪抵挡罪的一个生活。你不能够容许这个罪在你的生命中间存在，你不能允许这些情欲的事一直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然后你还说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情欲的事最终使你没有办法进上帝的国度。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很恩待我，上帝要容纳我，上帝要接纳我，上帝给我一切的好处，这都对。可是最终人能不能进入天国，能不能得到永生，能不能承受上帝最后的基业，是看你的生命是不是最终的进入到上帝所期待的那个状态，就是完全的和罪隔绝。所以在加勒太书里面，他一直反复在讲说，你们要顺服圣灵。所以从第16节他说，我说你们如果要顺从圣灵的话，你就不会顺从情欲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脱离这种罪的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怎么样避免现在这种罪的捆绑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顺从圣灵。 他后面讲到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好，这两种是不能相容的。他最终是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想要去犯罪的时候，圣灵提醒你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是同样的，当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情欲也一直来拉你的后腿。这里面这样的挣扎和冲突会一直存在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但是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常态，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顺服圣灵，顺服圣灵，顺服圣灵。那有的人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想的说，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和我的罪共存呢？上帝的恩典难道不能大到一个地步，让我就又活在罪的生活状态里面，然后又可以承受上帝给我的那些上天上的好处呢？我们还是不了解这个永生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永生的含义，它不是一个长久的活着，不是一个去了天堂某一个地方去享受所有天上的好吃好喝好住，不是这个意义。永生的含义是你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永远的一个联系。之所以当初亚当夏娃和上帝之间断了关系，就是因为罪的原因。今天你只有彻底的除掉罪的这个因素，你才可以和上帝之间永远的保持这样的一种联系，这就叫永生。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今天还活在一种罪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还可以去享受永生。对不起，我可以告诉这样的人，如果你今天还一直容忍自己生命中间有一种罪，有一种情欲的事情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你容忍它，你不悔改，我说你已经和永生没有份了，你已经和永生断绝了。所以与此相反呢，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去顺从圣灵。那我们当如何做呢？如何去顺服圣灵呢？这可能对有些人可能更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要怎么样去顺服圣灵啊？我们首先来谈顺服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啊，顺服呢确确实实不是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所有的。我们人其实从小生长到大，你可以发现说我们可能觉得有些孩子是蛮乖巧，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人性里面有一种天然的对抗，天然的对权柄的不顺服或者挑战。我们尤其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强调我们个人的自由，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好像那一切就是所有一切的标准。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面，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影响之下，我们今天不知不觉的，我们认为说我们要去挑战任何我们认为有问题的权柄。我们甚至不由分说的，只要你是一个权柄，只要你是一个权威，你想要让我要听从你，我就一定要挑战你，一定要背你。这是发自人内心的一种悖逆，我们可以说它是从罪而来的。所以在顺服，在整个的这个信仰里面呢，它是属灵生命中间的非常重要的美德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大家一直反复的在不同场合分享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榜样。因为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耶稣绝对不是在来到地上给我们做了一场秀，说哎呀你看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下，你看看我怎么样。他是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活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终要在神的里面要活得完全，就要像他那样，我们要学习他那样的顺服，一直顺服到死。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那顺服也是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顺服不是一个上帝勉强你的，顺服不是一个盲目的一个顺从，好像不得不为之，好像你很有力量，你逼着我这么做，我不得不这么做。顺服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所讲的顺服，它是一个因着你有自由的选择，你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心甘乐意的愿意来选择顺服神。所以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讲到顺服圣灵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像今天我非得逼着你这么做，或者你不得不这么做。 顺服圣灵是你自己从发自内心心甘乐意的来顺服的。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心甘乐意的来顺服神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的生命有一个成熟度啊。那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都讲到这种这种自由。当一个人可以来用自己的自由来顺服神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的生命是有深度的，是有承载力。那事实上呢，神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从他创造开始的时候，他就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秩序啊。而在这种秩序之中呢，就不免你需要去尊重这种秩序，甚至你需要去顺服这种秩序。我常常跟大家讲到一件事情，你可以说啊，我什么都可以那个很自由，但是你绝对不会选择从一个高处上直接跳下去，因为你会知道说那个自由落体的这个规律会让你摔得粉身碎骨。我们人对自然界的很多的规律我们都带着一种尊重，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在信仰里面我们恰恰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秩序和规律的时候，我们却选择悖逆呢？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其实今天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秩序，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顺服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在婚姻关系里面上帝设立了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妻子顺服丈夫的一个秩序。我们再一次讲说，顺服不是一个盲目的顺从，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一个纵容，不是这个意思。顺服最深的一个含义是它代表着一种尊重，我尊重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秩序，我也尊重上帝所设的这个权柄。当然任何一个权柄都是有它的责任的，而且任何一个权柄都要承担这个责任带来的后果。你说做一个妻子，你说我很委屈，我要顺服我的丈夫，当你心甘乐意愿意顺服你的丈夫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上帝给他权柄，上帝也给他责任，上帝让他去承担所有的后果，你在旁边就是扶持他，你不需要同意他所有的做法，你甚至可以提出你相反的意见，但是你从心里面你要去尊重你的丈夫，你要知道上帝给他在婚姻中间的夫妻关系中的权利。有的人说可能啊，那这样的话丈夫不就无法无天了啊？你们是不是在谈说这个大男子主义？其实不是这样的，丈夫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他也要处在另外的一种秩序之下。所以上帝在整个的人类社会里面，他设定了各种各样的秩序，除了婚姻的里面还有家庭关系，家庭关系里面有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儿女也要顺服自己的父母。我再讲，这是一种敬重，这不是一种盲目的没有原则的一种纵容或者顺从啊。那么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上帝也设立了这个政府，给政府权柄啊。你甚至在你的职场里面，上帝也设立了你的上司作为一个权柄啊。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都可以来学习这个顺服，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更可以学习顺服。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权柄，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那里讲到说，最终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习彼此顺服，这是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学习的功课啊。那么如何顺服圣灵而生活呢啊？当我们知道顺服以后，我们要如何来顺服圣灵而生活呢啊？简单来讲呢，就是大家平时所做的事情，你们祷告，你们读神的话语，然后你们去活出神的话。但是我要挑战弟兄姐妹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每天在祷告、在灵修、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在实践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去看看圣灵在你生命中间所做的事，去看看圣灵在你周围的环境、在你的生活中间所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圣灵在你个人的生命中间是不是做了某些心意更新改变的工作，这是你可以看到的。当然有的人说可能生命的改变比较慢，但是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每当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已经极大的改变了你的生命中间的某一部分啊。这就好像和一个人交往一样，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熟悉对方的生活习性、他的喜好，然后我们才能够变得越来越熟悉。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有的人可能认为说啊，圣灵住在我心里，可是我感受不到。 没有关系，当你愿意这样去祷告，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去可以经历到，可以经验到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而且你会越来越知道如何去顺服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讲，他是会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那还有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和十六章讲说，圣灵他会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经里面很多的话语，很多真理我们并不明白，但是圣灵会教导我们进入。更重要的是，圣灵很多时候他是用一种可能我们并不是非常明白的方式，但是他却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可以经历到的。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记不记得耶稣跟尼哥底母在有一摊讲话的时候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而且进一步解释说，人如果不借着圣灵和水来重生的话，不能进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就非常的好奇说，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呢？然后耶稣就讲了一番话在解释圣灵。他说，圣灵啊，就好像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听见响声也听见，比如说那个风把旗子吹来回动，你知道有风了，可是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你是不明白的。今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灵为什么工作，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么工作的，但是圣灵工作它一定会有外在的标志可见，你一定可以看得到的。好，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标志，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可以看见圣灵在你生命中间，你愿意顺服圣灵他工作的一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生命中间会有一种爱慕圣洁、恨恶罪恶的这样一种果效。好，这个大家都不用讲，我们刚才已经在讲说，顺服圣灵本身就是我们要去不顺服情欲，我们要去抵挡罪。那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会生发一种对上帝的家的一种爱慕。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他说，你不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些看得见的神。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爱神爱神爱神，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说，哎呀，我感觉我好爱神啊，我就觉得上帝今天好像充满我，让我感觉到上帝的同在，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有一种热情，我觉得我跟上帝之间爱得不得了。可是对不起弟兄姐妹，你这样的爱上帝，你也应该更爱上帝的家，你应该爱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有顺服圣灵，然后圣灵在你生命中间工作的人，一定看见他对上帝的家的爱慕，他对周围的弟兄姐妹的一种爱，一种扶持。那最后一个标志呢，就是你里面会生出一种愿意付上代价的心。就像罗马书刚才第八章第十七节讲到说，如果你要跟他们你要跟基督一起受苦，你最终才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当你在我们走这条对抗情欲顺服圣灵的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不断的要准备付上代价，你要用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这是彼得前书的四章一节所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你在这条路上你要一直付上代价，一直要准备受苦。为什么呢？因为你顺从情欲可能对你来讲是非常轻松的，所以从情欲来讲，你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只要舒舒服服在那里，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可是你要抵挡情欲，我们说那是要受苦的，那是要预备好付上代价的。我以前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你为了不说谎、不做假账、然后不做违心的事情，你可能付上的代价就是丢掉工作，甚至可能周围的同事都排挤你，周围的人看都瞧不起你，觉得你是一个异类。但是这就是我们为了顺服圣灵抵挡情欲我们所要付上的代价。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说我们是在走十字架的道。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个主题，我说我这个主题叫做顺服圣灵乃是永生。我在这里并没有想要削弱我们所大家所传统的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什么叫做信？ 信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头脑的一个相信，不是说今天你把圣经的这些真理，包括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然后他还会再来，我相信所有这一切的事实，这就叫信。这只是叫信的开始，这不叫完全的信。完全的信是从那一刻开始，你选择了一条道路，是信而顺服的道路，而这个顺服就是不断的在生活中间愿意选择顺服圣灵，而你在顺服圣灵的中间，你会看见圣灵在你生命中间的工作一个一个的显现出来。我未来还会跟大家去有一个系列的分享，关于圣灵的果子的分享。我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去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面对着挑战是空前的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罪啊，这些一些错误的认识，模糊的认识，我们今天怎么样依靠圣灵而且顺服圣灵，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真的能够活出一个生活来啊，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而不是说让周围的人看见基督徒说，哎，你们基督徒跟我们不过差不多，而我们做这些事情你们也跟着做嘛，对不对？我们偷税漏税你们也偷税漏税，我们作假你们也作假。盼望今天这些话语能够提醒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么样靠着圣灵能够真的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如同明光照亮，可以为神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去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就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挑战的时代，但是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我们每一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当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就有了依靠，因为圣灵会常常的提醒我们，圣灵会常常的指教我们，也会责备我们，圣灵把我们不断的引向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引向神的教会，不断的引向那个圣洁完全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妥协了，我们退后了，我们容让罪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主，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这样的机会悔改在你面前，也求你自己的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无论外在和内心的罪，让我们对罪有一个非常高的敏感，让我们不容罪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束缚我们影响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配称为你的儿女，那个承受存在天上存到永远的那个基业，荣耀的基业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后嗣，我们被配称为这样的一个身份。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